俄罗斯前总理，目前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祖布科夫，四月下旬对当地新闻媒体表示，2019年年底开始通气连接俄中两国的西伯利亚一号天然气管道是俄罗斯与中国双方之间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而目前两国也正在讨论新的能源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也感谢中国在严格履行双方所签署的一些能源合同。祖布科夫特别看好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未来，他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中国去年的天然气消费量仍然在增长，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以及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祖布科夫说，双方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正步入新的阶段，每年俄罗斯向中国的天然气出口量都在增长，面对中国市场强劲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也准备好满足中国的这一需求。这位俄罗斯政府前领导人还特别强调，俄罗斯的对外贸易结构现在越来越向东方倾斜，中国正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振兴远东地区仍是俄罗斯的一项首要任务。俄罗斯媒体几天前引述中国海关刚发表的统计资料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几个月来继续增长。关注两国贸易的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分析说，如果不算欧盟，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果包括欧盟，中国则是排在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他们认为，分析最近几年俄中贸易特点是，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欧盟所占有的份额正在缓慢逐渐下降，而中国所占有的份额在上升。虽然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的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但是能源仍在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与此同时，受地缘政治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思维也开始发生变化。目前缅甸政局动荡，美国和北约撤军之后，阿富汗未来的局势也十分不明朗。在这一形势下，对于从缅甸进入中国的油气管道，从临近阿富汗的中亚地区进入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来说，这些能源管道未来都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安全因素的困扰。一些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局势走向会影响到中亚，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虽然在不断扩大，但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随着各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安全议题，在这一领域长期扮演关键角色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未来可能会更加有求于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8日在莫斯科会晤来访的塔吉克总统拉赫蒙时，双方也提到了阿富汗局势对当地的影响，而中亚到新疆的能源管道均过境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过境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最近一年来也不稳定。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说，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能源正成为最为安全的一种方式，将特别具有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和其他的能源进口方式都会受到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被切断，因此俄罗斯的管道能源还有安全因素也就成为莫斯科与北京能源合作中的新的卖点。能源市场分析人士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到中国的能源管道兼具安全和可靠两大特点。他说，依靠俄罗斯的能源管道，中国因此可以获得数量巨大、最主要是非常可靠的能源供应。在这一基础上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优势是，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双方还可以计划再稳定提升供应量。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去年年末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石油之后，中国正致力于天然气进口来源的多元化，而俄罗斯可以利用国际形势变化为自己服务。对中国来说，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就成为不受地缘政治动荡影响最为安全和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源。报告还认为，中国过去一直长期大量购买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但未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的采购量会降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最大的外国投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正大力推动经过蒙古到中国的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这个项目会完成技术论证和设计工作。经过蒙古管道的天然气输送量也计划远远超过目前已经通气的西伯利亚一号天然气管道。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几年前就已经被提出讨论，除了俄罗斯外，蒙古方面同样非常积极，因为这条管道既能够给蒙古带来可观的过境收入，同时也可供应蒙古天然气能源。在蒙古漫长的冬季时间里，由于居民大量使用煤炭造成环境污染，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无疑可帮助蒙古解决这一问题。与俄罗斯和蒙古的热情不同，中国官方迄今仍然对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没有反应，也没有正式表态。中国媒体上有关这一项目的讨论和报道同样不多。普京政权过去曾经有把能源当成武器对付欧洲买家和邻国的先例。多年前，在严寒冬季和新年假期，俄罗斯曾经切断过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让俄罗斯作为可靠的能源供应商的形象和信誉都备受打击。而再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到中国，除了意味着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对俄罗斯的依赖会继续加深外，同样也将受制于深受俄罗斯影响的蒙古。但一些分析人士说，国际政局的变化也可能会促使中国转变态度，更倾向于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